新约的马太福音21章。对，大家都翻到了哈，马太福音21章。我们开始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一起低头求神的带领。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弟兄姊妹合一查考您话语的时间，是吧？我们愿您的灵今天下午光照我们，带领我们。我们本是骄傲悖逆的人，我们也本是瞎眼的人。我们在基督里得着那永恒的救恩，我们是何等的蒙福。我们今天继续的大大张口，求您把那天上的玛纳赐给我们，把这属灵的粮食喂养我们。我们不但想要不再成为那吃奶的婴孩，我们更想要那干粮。父啊，求您把这道理都解开给我们听，让我们有一颗谦卑顺服的心。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21章啊，我们进到一个新的部分了。我们马太福音查到现在呢，开始进到了最后的8章啊，就是21到28章。那21到28章呢，它一共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啊，就是21到25章是一个部分，那最后3章又是一个部分。那这个呢，按简单的时间来说呢，就是耶稣最后的7天里的2半啊，那前面的4天加后面的3天。那按照属灵的意义上呢，就前面呢是耶稣走之前的教导啊，那最后呢就是耶稣的受难。那最后的3章是耶稣的受难。那前面的5章21到25章呢是耶稣走之前的教导。如果我们把四福音串起来看呢，我们就看见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啊，就是马太和约翰呢，耶稣走之前的教导是很丰富的。马可和路加呢稍微少一点，马可尤其少啊。马可因为是仆人的形象啊，他一直在做。那为什么马太和这个约翰他的这部分走之前的教导很丰富呢？因为他两个形象，一个是王啊，一个是神啊，神子啊。那王呢，我们知道约翰福音我们很多的属灵的真理是从约翰福音里出来的，尤其是3章以后耶稣在那天晚上对着门徒们讲了很多属灵的道理，尤其圣灵论的一个很基础的经文都是从约翰福音里出来，就关乎圣灵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总是要回到约翰福音里那几个很重要的章节。所以神在那个部分呢，他启示他是神，他告诉我们啊，他神子是什么一个特性。那马太福音里呢，当我们要查审判的信息和末世的信息呢，我们常常会回到马太福音里。那为什么要回到马太福音这5章呢？因为马太福音的形象他是王，他是狮子，那王总是来行审判的，对吧？不是仆人来行审判，不是人子，他是一个王。所以21到25章呢，他这个形象就开始出来了。它里面有很多其他的福音书没有的内容，比方说对着法利赛人足足讲了1章的23章哈、以及24章以及25章啊，这都是没有在其他的圣经其他的四福音里面讲得很详细的。所以这也是我们查马太福音的一个负担啊，我们盼望我们能用一个一起学习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神是怎么看待审判的信息的。因为今天呢，我们会碰到一个困难，就是我们不讲审判的信息肯定不对啊，我们都知道，因为神的信息是完全的。但是我们讲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不知道该如何去表达审判的信息，因为你肯定会牵涉到神的严厉的那个部分啊，比方说天堂和地狱啊，比方说不信的人有祸了啊，这些都是非常真实的。所以我们今天先看一下21章哈，我们从头开始来。我们要知道呢，上帝说一切的话，包括审判，他都是出于他的爱，就是他盼望你悔改，他盼望万人得救啊，不愿一人沉沦。即使是在说审判的信息的时候也是这样。那我们先读一段的圣经啊，我们21章1节先读到10节，先读到11节啊，这是一个部分。我们还是像原来一样，我们顺序读下去。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在橄榄山那里，
耶稣就打发2个门徒对他们说， 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
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只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
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
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
门徒就照着耶稣所吩咐的去行，
牵着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拉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
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
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全城都震动起来，他们问这人是谁。
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
嗯，那我们停在这儿。这一段呢，是耶稣进耶路撒冷的，这个进是最后一次进，那逾越节前的一个星期啊，棕榈枝的主日。那我们都知道呢，耶稣在这次进来以后呢，他就要在那一周的周五上十字架了。那所以最后的这一段时间，你可以想一想，我们回到两千年前的这个场景啊，神他来到地上，道成肉身，他做完了30多年的工，他现在要回去，最后的一星期，他要把最重要的一些信息呢，在这一星期呢传递出去。我们假设是我们自己啊，我们要离开这个我们最牵挂的这个亲人的时候，我们肯定是有一些话要叮嘱啊。那我们刚才讲到约翰福音，他叮嘱是我们特别盼望知道的，就是圣灵的以及神的信息。那这里呢，他为什么要在这里给我们讲了很多的，接着马太福音讲很多审判的信息呢？我们首先看第一个情形啊，他是骑驴进的耶路撒冷。我们都知道耶稣要来，第二次要来的时候是骑马进的耶路撒冷。骑驴和骑马是有本质区别的。骑马，谁是骑马？马是打仗的，所有的你能骑的动物里面哈，马是越凶险的地方它越精神，马是很有意思的。你骑头驴上战场啊，驴是会掉头跑的，骑一匹马哈，它是越凶险的战场的，它越兴奋啊。马是天生是来打仗的，所以第二次耶稣要来呢，他是骑着马来，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我们都知道那个场景啊，但是第一次他骑驴来，他想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他要告诉我们啊，他是来救我们的，就是审判呢，他放在第二次再来。但是呢，我们刚才读的信息里面呢，所有的犹太人呢，当看见耶稣的时候呢，他们说了一句话叫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何塞纳是什么意思呢？何塞纳就是现在就拯救的意思，就 save now 啊。何塞纳这个词从哪里来呢？是从诗篇的118篇来的。我们要今天要稍微把这个道理先解出来给大家听啊。诗篇的118，我们花一点时间看一下诗篇的118。诗篇118的24节啊。24和25节，25节的求你拯救啊，原文就是何塞纳，就是何塞纳啊。何塞纳是个希伯来文，希伯来文翻译过来呢就是 save now， 现在拯救，就是现在啊， save now 就是何塞纳。那其他的一些细节我们等会儿过，我们先把最重要的这个点解出来，就是我们刚才读的11节经文里还有其他的一些点，我们先看这一点。24和25节，诗篇118，就是119前面那个，119是最长的一个诗篇，讲耶和华的律法。118， 那我们知道118呢有一些很著名的经文啊，我们再往前看两节，就看到一个又很著名的经文，就是22节，匠人所砌的石头，118:22，匠人所砌的石头就是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就是基督了。我们在大概21章马太福音的21章的快结尾的时候又引用了这节经文，所以马太福音的这个21章呢，它引用了这个诗篇118的部分有两个地方啊，22节，诗篇118的22节，匠人所砌的石头是谁呢？就是基督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就是在讲耶稣基督。然后呢，这块石头是大家不要的。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啊，我们到时候再讲到那节经文，我们再讲，大概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当时造房子的时候，造圣殿的时候呢，犹太人他切了很多石头出来，最后呢，有一块石头特别奇形怪状，然后呢，每个工人都觉得这肯定没有用。就把它扔了，而且扔到那个西门子谷去了，然后最后呢缺一块石头，发现这块石头做房角头块石头呢，哪一个其他都不合适，最后个老匠人想起来，我们扔掉的那一块呢放在这里最合适啊。所以这就在讲耶稣就是他们扔掉的那一块他们觉得没有用的石头。等会儿我来跟大家解释为什么他们觉得没有用啊。但是呢，这里呢耶稣的形象是被别人扔掉的那块石头，然后到23节，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把它当作房角的头块石头，头块石头意味着什么？这块石头没了，房子就塌了，基石啊 ，cornerstone 啊。那我们再往后看呢，24，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在我们其中要高兴欢喜。耶和华求你拯救，耶和华求你使我们亨通。26，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就是我们刚才读到的那个第9节的内容啊，奉主名来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所以这一段我们读下来呢，有几个关键的词会跳出来。刚才第一个就基督的形象出来了，所砌的石头。第二个呢是耶和华的日子出来了，24节，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出来了。第三个呢就是何塞纳出来了。犹太人读到118的时候，和他们整个读到旧约这些信息的时候，他们都会出一个同样的念头，耶稣要来是来审判他们仇敌的。和三纳的意思就是把他们从仇敌的统治中救出去，这是他们对耶稣的理解。所以他们在这种理解里呢，就把耶稣给抛弃了。耶和华的日子在整个圣经里啊，都指向一个日子，就是审判的日子啊。我们再查几处经文啊，我们花一点时间，我们需要把这个稍微弄清楚一些。以赛亚书13章啊，以赛亚书十，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耶和华的日子啊。因为我们讲到一些词呢，不能自己把它给一些定义。圣经有很清楚的定义，耶和华的日子就是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你去问犹太人，他们都知道是什么日子啊。那么来看以赛亚书十三章，旧约的以赛亚书十三章。13章，我们看第6节哈。以赛亚书，我只挑了少数几个，因为讲到耶和华的日子，整个大先知书、小先知书，尤其小先知，比如约珥书、阿摩斯书，耶和华的日子反复出现的，意义都是一样的。我们就不一个个查，因为时间原因，我们就查以赛亚书这两个地方啊。13章6节，你们要哀嚎，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所以人手都必软弱，人心都必消化，他们必惊惶悲痛，痛苦必将他们抓住，他们疼痛好像惨难的妇人一样，他们彼此相看，脸如火焰。耶和华的日子临到，第9节啊，又是耶和华的日子，必有残忍、愤恨、烈怒，使这地荒凉，从其中除灭罪人啊。我再把这句再读一遍哈，使这地荒凉，从其中除灭罪人。所以耶和华的日子来干什么呢？来行审判，向谁审判呢？除灭罪人的审判啊。大家再去看约珥书、阿摩斯书、其他的小先知书啊，都是这个意思，我们就不读了。你可以用今天的那个这个读圣经的软件，你搜一下这个关键词耶和华的日子，然后你一看你就知道都讲一样的意思。那我们回到这个马太福音的21章啊，我们回到这里，我们刚才几个经文串了一下以后呢，我们大概就能得出一个结论了。什么结论呢？耶稣骑着驴进了耶路撒冷以后， 全城的人都认为耶和华的日子来了。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呢？因为大家都认出他就是那个弥赛亚啊。神来了来干什么呢？来审判嘛，除灭什么呢？除灭我们的仇敌。这就是当时犹太人最悲哀的地方，除灭罪人不等于就除灭你的仇敌。如果我今天站在我这里，我说我是教会的，我天天去，我每个礼拜去教会，我十一奉献啊，但是我行的一样是神眼里特别愤怒的事情，你觉得我说除灭罪人跟我有关系吗？有关系的。我今天进来的若是一个宗教，当耶稣再来除灭罪人的时候，我一样会被除灭的。所以耶稣那一天去哈，如果他真的是骑着马去的，整个犹太人也守不住，也保不住了。除灭罪人只是除灭罗马人吗？只是除灭仇敌吗？犹太人自己不是罪人吗？喊何塞纳的这批人在一个星期之内也喊了同样一句话，钉死他，钉死他，也是同样一批人。所以大家知道耶稣为什么他要骑驴进耶路撒冷啊？他表达两个信息，第一，他的确是审判主，第二呢，他审判要推迟，因为他若不推迟，没人站立得住。这就是恩典时代的意义了。今天我们依然还是处于这个时期，因为他第二次还没有来，他不停地把这个时间往后推，就是在那个时候呢，神的时间表就掐掉了啊。我们到时候查到二十四章的时候，我们会把神的时间表打开来，回到这个但以理书呢七十个期啊，七十个期的最后一个期呢，在耶稣死的那一刻就停了。停了什么时候开始呢？恩典时候开始了。他为什么恩典？是恩典时候就是推迟审判的时候，就是恩典时候。所以怎么把审判的信息跟今天我们在的这个时代联系起来呢？你这么联系起来，我们今天所在的就是审判被推迟的时代。什么叫怜悯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过去上一次我们查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很美的故事啊，就是两个耶利哥城的瞎子，他们的祷告很简单，主啊，大卫的子孙，求你怜悯我，认弥赛亚为主，认出耶稣就是弥赛亚，大卫的子孙，只讲了一句话，求你怜悯我。怜悯这个词什么意思呢？怜悯就是我配得的审判不要给我，这就是怜悯了。我配得的刑罚求你不要给我，这就是怜悯。所以这里耶利哥城两个瞎子和这个迦南的妇人，他们的祷告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有障碍。迦南的妇人一开始也是门徒让他走开，耶利哥城两个瞎子众人也让他走开，但他们两次说的话都是一样的信息，主啊，大卫的子孙，求你怜悯我。他再没有更多，他没有说主啊，大卫的子孙，我每周去教会的，主啊，大卫的子孙，我十一奉献，我进食，他从来不这么讲的。因为他知道他不配得，他配得的审判他说，主啊，求你挪走，这就叫福音了。所以怎么看待审判的信息呢？你要看见审判是如此的真实，你同时要看见怜悯的恩典也是如此的真实，这个就对了。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主在当时他就从骑驴进耶路撒冷的那一刻，他就知道犹太人呢最终要做什么。所以呢，当他们喊何塞纳的时候，我们等会儿会看哈，耶稣却去了圣殿，洁净了圣殿。因为当他们喊何塞纳的时候，他们心里的想法是说，你去推翻比拉多。同样的，耶路撒冷城有两个重要的地方，一个是总督的行营，一个是圣殿。每一个喊何塞纳的人在那里都期望耶稣去到总督行园干什么？耶稣一挥手，比拉多就死了嘛，对吧？耶稣一句话，罗马兵丁就全完了嘛。 每个人都觉得我苦日子熬到头了。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怎么得着神呢？我们不要用犹太人的角度，我们要从两个瞎子的角度，迦南妇人的角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二十一章其实应该是从哪开始呢？应该是从二十章的二十九节开始。我们上次分段的时候，对吧？我们说上一个部分是停在了二十章的二十八节，这是耶稣教导门徒成圣。从二十章的二十九节开始，他进到了一个新的部分，因为呢，耶利哥城是进耶路撒冷前的最后一站，又是从恩典和怜悯开始的。耶稣又立了一个特别好的榜样，我告诉你们，这就是最好的榜样。耶利哥城的两个瞎子，每个人这个就是得着福音、得着祝福唯一的路，再没别的路了。但是他一进耶路撒冷以后，满城的人喊的都是很好听的，都是我们今天觉得特别属灵的，对不对？高高在上和山呐、啊，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这很好的，这个很属灵的。但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你把我的环境变了，你把我的仇敌灭了，至于我呢，就先算了吧。我这个罪呢，其实也没那么大啊、我也不是什么罪人，我是不配得审判的，那些人配的。哎，罗马人太坏了啊，这个抓我们去捉壮丁啊，那个这些兵丁又坏，每个都这么想。今天我们在今天的时代啊，也都这么想的。比方说呢，我们可能会有一对吵架的夫妻啊，要到教会寻求帮助，我们一定是什么呢？一定是觉得丈夫觉得妻子不好，妻子觉得丈夫不好，一定不会觉得哎呀，长老，看我那么糟糕，我还有没有得救啊？不会的，对不对？比方说我们。跟孩子关系不好啊，妈妈一定说这孩子怎么怎么不好，孩子一定说我妈怎么怎么不好，这妈不会说哎呀，我真太糟糕了，我有什么还能不能得救啊？没有的。我每个人今天都是一样，你打开电视啊，川普同学一定不会说哎呀我好糟糕的，拜登很好的，他不会的。他的推特每天电视上极尽怎么损拜登之能事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不会看见我不好，这就是我们人了啊！你很难想象这个加拿大的总理在竞选的时候说我的竞争对手太好了，我真的不怎么好，他不会这么讲。但是在这儿，神告诉我们，得救是我们个人跟他的关系，因为否则呢，他来除灭罪人，罪人不是一个贴在别人身上的标签，这个标签很可能是贴在我身上。我们刚才读了耶和华的日子是要什么？除灭罪人。那神，你那么有信心这罪人就不是你吗？这个还是挺较劲的。那万一这个罪人是我呢？最近我在读以西结书啊，我已经读过很多遍了哈，最近又读还是觉得很有感受。上帝给以西结一个意象，意象是呢，他说他叫了六个人上来，六个天使，当中有一个腰间薄了穿着细麻衣，腰间别了一个墨盒子。这一个呢，他上帝跟他说呢，你呢在整个耶路撒冷城啊，拿着这个墨盒啊，在每个为着耶路撒冷的这些恶行哀伤的人啊，在他额头上划记号。划完记号以后呢，剩下的天使干什么？出去整城的杀光。他加了一句，从殿前的长老开始杀起。很厉害的。除了谁不杀呢？头上额头上有记号的不杀。这些人是什么呢？为耶路撒冷的恶行哀伤的。像不像罗德？一整个索多玛城死光了，就救了一个罗德。一样的。从殿前的长老杀起什么意思啊？不，神的家，对，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的。神绝对不会因为你说我是侍奉神的。耶稣有一次说什么？他说有的人说奉我的名赶鬼，奉我的名传道，奉我的名行义呢。耶稣说什么？你这些行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不认识你。这说明很悲哀的有一件事情，我们可能奉主的名在做，我以为在做主公，主说他不认识我， 我们跟主建立关系，不是说我今天做的是讲道，我跟主建立了关系，是我是不是真的在我的罪上得着了他的赦免。这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这个不会因为是像 Harold 那么有生命的长老而有区别，不会因为他是像保罗那么有生命的弟兄而有区别，也不会因为像我这样，我可能是一个罪人，我是特别败坏的税吏和妓女而有区别。非常公平。犹太人就是把标签分成了什么呢？犹太人和外邦人，大家能理解吧？这样的标签就害死人了。神的标签只有什么？信的人和不信的人，谦卑的人和骄傲的人，接受的人和拒绝的人。神的标签从来没有犹太人和外邦人，没有，对吧？我们整本圣经看见都这么个信息。他们又说，哎，你是亚伯拉罕肉体的子孙，你怎么做坏事我也原谅你，可能吗？不可能的。他们又说那是罗马人，哎呀，坏，很坏。最后呢，罗马人有一个叫哥尼流的就很蒙福，他就得救了。外邦人的得救就从他开始的，有意思吗？哥尼流是个百夫长，就是个罗马军官，第一个开始得救的外邦人居然是个罗马军官，讽刺吧？很讽刺的。他们特别盼望耶稣来，就是收拾这些人的。阿们。他们喊何塞纳想说什么？赶紧攻入兵营，我们就跟着你一起去了。我们就差你登高一呼，我们跟你一起造反。但是过了耶稣升天之后，过了一段时间，他居然从外邦人里第一个拣选的是一个叫哥尼流的罗马军官。弟兄姊妹们，这个信息真的很重要。审判啊，是我们每个人必须面对的，这是非常真实的。但是我们有一条路可以脱离这审判。神骑驴告诉我们，他就是因为知道我们悖逆，所以他说我等，我等，等，我一直等，我一直推迟。为什么推迟呢？他说你何必灭亡呢？你来嘛，到我这里来，我救恩预备好了，你就做这个祷告，说主啊，大卫的子孙，怜悯我吧，我是个罪人，求你饶恕。如果当时这些耶路撒冷的人，这些众人，他们真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想法，他们就蒙福了，也就没有后来2000年犹太人的颠沛流离了，他们也不会在一周之后喊着说定死他们。他能在何塞纳的这么感恩激昂的情绪里突然变成定死他，你知道他经历一个什么转变？他极度的失望，极度的失望。对，我们如果我们进到神面前去的角度不一样，我们就极其危险。大家就记得约翰福音6章那个5000人吃饱的那个故事，前面刚刚吃饱以后，在约翰福音6章神讲完那篇道以后，离开他的人就特别特别的多。为什么离开他？不才吃了5000人吃饱吗？他们很失望啊。他去做个对比就能，前面5000人吃饱以后，他们是在海边没找到耶稣以后追呀，沿着加利利海追到海对面去的，而且是非常热心的。但耶稣说，你们找我就是为了吃饼得饱，他们就很受伤。其实耶稣在这里想告诉我们，你们喊何塞纳就是想让我去造反，想让我去推翻地上的权柄，然后你们任凭你们犯罪。阿们。所以大家理解哈，耶稣从亘古到永远，神从亘古到永远是不变的，从亘古到永远是不变的。我们不要以为昨天2000年前在那个时候耶稣是对犹太人是这样，今天我说我是基督徒，啊，神说好，你基督好，那你干啥都行，你是基督徒你就不用悔改了，你去教会你受洗了就不用悔改了。不是的，我们总是在我们的罪上 我们在我们罪的哀伤里进到神面前去的。我进到神面前去，如果是因为我要吃饼得饱，如果是要改变我现在苦难的环境，如果是要消灭我的仇敌，每一样都会让你离神更远。你进到神面前，甚至说我要服侍你啊，上帝，我觉得你特别好啊，我要服侍神啊，我怀着这个心我去上神学院呢、啊，没用的。任何的人进到神面前只有一个角度，主啊，我是个罪人，求你怜悯我，我真的不配得，但是我知道你是爱，你一定会怜悯我，求你怜悯我，你就掉眼泪了，你就知道他十字架的宝贵了。在这个基础上，你再看见的一切就都对了，五饼二鱼也对了，神给你的苦难的环境你也看懂了。否则的话呢，你跟神的关系永远是那宗教的关系。犹太人就觉得呢，我们信神那么久了啊，我们都按照你的话做了那么久了，你说献祭我们就献祭啊，你说这个我们割礼我们就割礼啊，你说我们守节期就守节期。他觉得他做了，哦，他义得很、啊、那个里面那个自以为义的心大得不得了，今天宗教一样的，一模一样的。我们以一切宗教的角度来看见耶稣，我们就会什么，哎呦你受洗了，哎你也洗了，你还是约旦河洗的，一样的角度是一样的。大家不要觉得这东西离我很远，当年以色列人是怎么样，我们今天也是这样的。他们觉得他自然跟神是有关系的，对不对？但是神在圣经里什么说，他说听命胜于献祭，对不对？大家都记得这句话吗？顺从胜于牛羊的脂油。我们上个周主日是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看见一个最有意思的话，是大概是女儿儿子给妈发个微信，祝母亲节快乐。这当妈的说，你听话，少让我受气比什么都好了，少气你妈啊，比什么都好了啊。这是个最淳朴的话，他就算想表达听命胜于献祭。阿门。我们都明白的了，当妈的就想说，我翻译一下，就想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牛羊的脂油，你别给我来这套啊，你别给我把什么祭物什么拿过来，我不要的，什么什么买这个花花了多少钱，别跟我说这套，你听话，你别什么，别少气你妈，比什么都强，一样的。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犹太人说什么，你看我都做了啊，所以我配得。神说你做了吗？你回去看看你的行为，你说了吗？你看看你的心，你信吗？没有的。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若没有为我们的恶哀伤的心呢、啊，我们得不着神。我这里没有在讲我靠着行为得救啊，大家不要误解啊，因为我们没靠着行为没有办法胜过我们的罪。但是呢，我们若对罪没有恨恶，我们是不可能跟神有爱的关系的。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总有一种担心啊，说哎，你们基督徒说信了就得救了，那我信了我继续杀人行不行？我信了继续行骗行不行？我没法跟这种人谈，因为你那么喜欢罪，那你跑去耶稣那干什么呢？你跟耶稣是没有交集的，因为耶稣就是来除罪的。你说我很喜欢罪，你们俩是不在一个频道上的。我们跟耶稣有交集只有一个可能，就是我真的恨恶罪，但是我没有办法，我被捆住了，我真的不想酗酒，但是我控制不住。大家能理解，我们在最终就是这样的。慢慢孩子都大了啊，我们都能看见孩子们都有这个，他也很想学好，但是呢，等他碰到游戏，他也控制不了，哎，他忍不住。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也知道某样事情不对，但是到一个当口，我们就没有办法。这叫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然后我怎么办？我只能到神面前去哭求啊。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他解决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难题。犹太人在当时分成了两种人，第一种呢，他其实是喜欢罪，但他打着名义说很爱神，这就叫法利赛人。第二种呢，他真的不喜欢罪， 但他真的没办法，他很苦，这叫税吏和妓女，这就是约翰福音八章行淫被抓的妇人。这就那个在殿里面祷告，远远的不敢到殿里面去的时候，那个税吏说，哎呀主啊，求你怜悯我，我是个罪人，就这样。他很痛苦，他为什么痛苦啊？因为他知道这是罪，他知道我不好，但他没有办法。他今天有没有这种无力感？很多，对不对？很多。这是我们跟主建立关系的基础，我们只有这一个基础，建立关系以后才能在上面搭房子，否则我们搭起来的所有的房子最终都会烧光的。十字架是我们跟主建立关系的基础，而十字架就是什么？就是他替我赎了罪了。我特别感谢他，我每抬头仰望他的时候，我起来的都是感恩的，因为我知道我本来就是死路一条的。所以我们得救的人去看审判的信息啊，你会出来什么心呢？感恩的心和怜悯的心。为谁感恩？为自己啊。为什么？本来那审判是我的，还有怜悯什么？怜悯还没得救的，怜悯你身边你有负担的，因为他未来是要有这个结局的，这就是正确看审判的角度了。你这个心不对呢，你讲出来的都是定罪的，啊，你不得救啊，不得救下地狱。我这话里面呢，其实是定罪的，定罪本身就不出于神的，至少在第二次骑马来之前是不出于神的。阿门。约翰福音三章讲得很清楚，神来不是来定世人的罪，乃是让世人因他可以得救。这就在三章十六节后面的，他不是来定世人的罪，乃是让世人因他可以得救。但他为什么要讲审判的信息呢？就是这个原因了，因为他必须得告诉你啊。因为当你他显明一切的爱，你还不回头的时候，他就告诉你啊，你不要灭亡嘛，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传福音的时候，到最后这个村子不信，神给我们一个什么？你跺跺脚上的灰走了啊。我们都知道有个好像一个印度的弟兄是吧？啊，来我们再讲过一次道啊。他说他有一次去印度哪个村子讲道，最后呢一个村都不信啊。最后他出来的时候呢，就把鞋脱下来，在众人面前啪、啊、一拍、啊，然后大家就问他，你这什么意思啊？他就讲了一通审判的信息。最终你们都要这么灭亡的，这个什么意思？大家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的？从尘土来的。告诉他就告诉对方，你就是尘土，最终都得怎么样？神要把你掸下去。所以耶稣在最后的时候，他对门徒以及得救的人，他希望我们得着审判信息正确的角度。他对法利赛人，他就想跟他们讲一篇掸掉脚上尘土的道。所以这又是一个分水岭的两根主线了。一条主线就是耶稣一直要说我要上十字架，另一条呢，他不停的在警告法利赛人，警告法利赛人。这就是这五章的信息了。这五章信息你会看见，他一个交锋，就耶稣不停的在往前进，法利赛人呢也不停的往前进。耶稣的往前进呢，就盼望法利赛人悔改，不停的讲严厉的审判的信息。法利赛人往前进呢，不停的试探耶稣，纳税凯撒可不可以，对不对？那一个妇人嫁了七个先生，对，这种刁钻的都是从这里出来的啊。说谁给你这样的权柄，对，都是从这里出来的。好，我们再看一些细节哈，看在二十一章的这个一节到十一节的一些细节。那我们都知道呢，这是一个预言的应验啊。我们刚才讲的一个点是从比较宏观的角度来看这个，我们看一些小的方面。就耶稣进城的所有的细节呢，重要的都在旧约有预言。所以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呢，我们是可以用历史的角度去读的，但是我们不能只用历史的角度去读。什么叫历史的角度？历史的角度就是你可以去查考它的准确啊，它当时的确是有这么回事的。旧约预言了，新约应验了；旧约预言了，新约应验了。那今天为什么我们这个也很重要呢？就今天旧约和新约的一些预言还有不到20%没有实现的。 基本上呢都是跟主再来有关系的。所以这一切呢都会告诉我们，神的话是绝不落空的啊。这也会让我们呢最好是什么，最好把没有应验的呢都去记记牢，都去记记牢，这个对我们有帮助。所以当时的犹太人，如果他们真的是谦卑读主的话的时候，他们就会很清楚的知道这个人真的是弥赛亚。如果这个人真的是弥赛亚呢，他应该就会怀疑我是不是看错了。如果这人真的是弥赛亚，你敢说定是他吗？你肯定不敢。所以他不能是二手的信息，二手的信息你不能去听别人讲。今天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最蒙福的是每个人里面都有圣灵，你的第一老师是谁哈？是圣灵，不是你的牧师。我再说一遍啊，你的第一老师是圣灵，不是你的牧师。牧师也是人，牧师也是人，但你若跪下来在你的内室，你说主啊，我真的想要明白你，这个祷告必定得应允，这是他的应许。你说主啊，你答应过的，我不明白啊，骑驴，这个驴驹子从哪里出来？弥迦书出来的。你说主啊，求你告诉我，今天我们还有这样很多的细节。你说主啊，我真的不明白，求你告诉我，主一定会告诉你的。你跟他是个人的关系，一个父亲众多孩子而已，所以没有哪个父亲会把带孩子的责任全部交给儿子的，对不对？一样的，没有哪个牧师能够替代耶稣，没有能够替代圣灵的啊。他能够帮助你，哥哥能帮弟弟，但是呢哥哥不能跟弟弟说呢爸爸已经全权委托我代表他了，没有的。你要他要是这么说呢，还真是假的。我们的孩子都没有这样的，更何况天父呢？所以这是第一啊，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明白所有这些细节，主为什么要记载，就是让当时不明白的人还有最后明白的机会。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就是因为今天我们在末世的信息上，教会分歧最大的就是这块。你一翻开，你一上网，看见什么前千禧年、后千禧年、无千禧年，灾前被提、灾后被提、灾中被提、灾前部分被提，一堆啊，一堆啊！我没有瞎说，我完全不是我编的，你去翻啊，你不，我们这都有录音，你回头可以听一下我这是不是我编的？每一个都有一堆的圣徒，找了一堆的理由来告诉你。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今天我们人还是有限的。可不可能既灾前被提又灾后被提？不可能。耶稣可不能既骑驴又骑马？不可能。他第一次骑驴就是骑驴，第二次骑马就是骑马，可能性只有一种，最后发生的只有一种。但是为什么今天会有说有千禧年没有千禧年一堆？你到底听谁的？我们要怀着谦卑的心说，主啊，我所知的有限，真理是绝对的，我是相对的，我对真理的认识是相对的。我不希望我像当时的犹太人那样，真的等你第二次来的时候我又瞎了。所以我们这个属灵的原则先建立起来，对帮助我们理解24章25章非常有好处。因为24章25章呢，以我们啊，我们以16节教会，我们的认知，我们是有我们的认知的，我们是认可灾前被提的啊，我们认为这是关于犹太人的事，不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但是今天在这个事情上吵的是很凶的啊。但是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客观的真理，就是你总是要谦卑警醒的。就只要你是谦卑警醒的，一定不会走错，就到那个当口你也不会走错。但如果你认为你一定对，那就很麻烦，你就会说定死他，对吧？什么叫你一定对？就是耶稣一定来是要推翻我的仇敌的，若不是他就不是弥赛亚，完了。你立了这个判断标准的话就完了。大家能理解，能理解这道理吧？如果你在那个时候，假设我们推回到2000年前，我们就是在座的就是一群犹太人， 如果我对弥赛亚的判断标准就是他来必须推翻我的殖民统治，若不是这样他就是假的，我就完了。如果我说主啊，我也相信你可能是要来推翻殖民统治，但是呢我真的是有限的，我知道一点，就是我是糟糕的，你是大能的，如果我看错了你不能让我掉沟里，你得把我打醒了，这人会救的。这人就是谁呢？这人就是尼哥底母了，这人就是亚利马太的约瑟了。他们也是官长啊，官长的神学应该是一致的吧，对不对？我在尼哥底母怎么去教呢？他们就是两拨人，撒都盖人法利赛人。其实这两拨人在这些事情上没有歧义的，为什么他们能在那一刻全联合起来一起把耶稣定死？因为他们都认为不推翻殖民统治的就是假的。他们什么上面不同呢？撒都盖人觉得没有复活，法利赛人觉得有复活，无非就撒都盖人更贪一点，就是这样。但是呢，当中不排除有约瑟这样的，有尼哥底母这样的。我常常思想，为什么尼哥底母他能走出来？他所受的教育可是彻彻底底的法利赛人的教育啊，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啊。他是教导的老师中的老师啊，他只有一点和别人不一样，谦卑。就他承认自己是有限的，所以神让用尼哥底母啊，其实是审判了其他一切法利赛人。如果有个法利赛人说：“哎呀，我就从小我教的这样的，我也没办法。”然后神会叫尼哥底母来跟他谈一下。尼哥底母就是对真理谦卑啊，就知道我虽然是翰林院大学士，但我还是有限的，无限的就是一个，就是我的职务，我也有可能错的。所以他半夜他不好意思悄悄来到耶稣那里啊，他来求问他，他不把他当一个30岁的木匠，他说你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看末世的信息，我们不能够用一个否定绝对的态度来看啊。今天就算我有我自己的观点哈，完全没有问题，我也会把我们所持的观点呢，我们会在我们这个查经查到的时候会告诉大家。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呢，一个更重要的道理是，你一定要谦卑。你说主啊，我要警醒，我不要做那到时候昏睡的那个，我要做那到时候醒着的那个，我不想是那你上十字架以前睡着了的彼得、雅各和约翰，我要跟你一起警醒祷告就好了。这是我们进去的一个很重要的角度啊。我们继续往下看啊，然后3节到6节哈，就是在讲这个应验的经文哈，我们就不看了。然后第七节，我们这个细节的第二个点就是脱衣服。脱衣服在讲什么事情呢？脱衣服其实在讲他知道他是圣洁的，我是肮脏的。你会看见我们来到主面前啊，其实都有一个换衣服的过程。耶稣要把什么？把白衣赐给得胜的，对不对？我们翻开启示录，启示录反复出现的白衣白衣白衣好多次哎，白衣说明什么？圣洁嘛，对不对？我们本来什么是肮脏的嘛。我们再回想一下浪子比喻里面，他做了父亲做了哪三件事？袍子、戒指和鞋。袍子是一定要换的，为什么？他从猪圈出来的嘛，这就是我们了。所以我们碰见主面的时候，我们自然是谦卑的，是从里面出来的，就是我不配得。然后我这件东西呢，其实就是肮脏的抹布了，我的义啊，我们衣服其实就是我的义了。但其实很简单，我们再怎么样，我们也应该觉得我要穿得光鲜一点嘛，让别人尊重我。你看见我的时候是看见我的衣服嘛，对不对？所以这是我的义嘛。然后把它脱下来的时候，就说明什么？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我也没什么好展扬的啊，其实也不是什么特别光鲜的。然后我谦卑到一个程度呢， 其实它就像肮脏的布一样，我就铺在地上。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主面前都是这个心，主啊，你是圣洁的，我是肮脏的啊。然后继续再往下，然后第十节，耶稣进了耶路撒冷，何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所以当时全部的人都知道了这件事情，这就说明呢，我们是没有可能去躲闪的。你不能说呢，我是不知道耶稣的，我是在忙别的事，我不知道耶稣的，不可能的。今天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耶稣虽然是两千年前的人，但他今天依然震动天也震动地的。阿门。我们今天可能会误解他，把他当做一个基督教，但是你不能说我没听过耶稣。西方人挂在嘴巴上那个乱七八糟的词儿里面都有耶稣的词，对不对？砍树砍不小心砍到手，他会叫耶稣，误用神的名了。当然这不是很好的，但你说他不知道耶稣的名吗？他没有办法来回避这个事实的。所以这里其实就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啊？就是我们可能不是说有一个神的仆人天天盯着我传福音传了三天三夜的，但是呢，我的确在我的罪中走到一个极其痛苦极其艰难的地步，但是在那个时刻你要记得，上帝已经把耶稣的名赐下来了，全城都惊动了，全球都惊动了，你该怎么办？你去问他，你去求问他，你去寻求啊。阿门。你说我很痛苦，我在婚姻里很痛苦，我在这个生意上很痛苦，我在健康上很痛苦，那你说怎么办？我去翻一下佛经，你会翻？会翻的。我去拜个庙，你会拜的。你读一下道德经，你会读的。那你为什么不去找一下耶稣呢？阿们。耶稣的名不是隐藏的，这就是这节经文的意义了。光已经摆在了桌面上，不是在斗底下。光已经在城山顶上的城上，不是在洞里面。然后光带领人是怎么样的？人是被光吸引的嘛。阿们。你在黑暗中你会发生什么？我真的知道自己在黑暗中，你就会去寻求光了。然后如果你是一片黑暗的时候，我要告诉大家一个，这就是客观的事实，你在一片漆黑里啊，再小的光你都一眼就能看见。阿们。你就一直顺着那光过去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跟随主的方法，前提是你真知道自己在一片漆黑中。但问题是我们大部分人都觉得自己没在一片漆黑中。我们昨天讲福音课的时候，我举了一个例子，在座有些人听了，就是这，我们今天在地上就像这样，像我在沼泽里，然后呢，很多人以为自己是在皇宫里，其实我在沼泽里，我快淹死了，我还陷进去了。第一步你要被救什么？你得知道自己没在皇宫里，你在沼泽里，你才可能想要去得救。但这个时候呢，你不一定立刻能找到耶稣的，很正常。这时候呢，会过来十个人，每个人丢你一本书啊，一看佛经，一看道德经，一看这个经那个经啊，他说你研究一下自己爬出来吧，这就是宗教了。然后你研究一下，搞了半天越陷越深，最后你说我试一下耶稣，耶稣说你看我一眼，你抬头看我一眼，你就上来了，你相信我，这就是他的救法。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觉得耶稣不是那光，从那一天开始惊动了全城，直到今天这个名这个大光都一直在那里，从来没有熄过。当你觉得在皇宫的时候，你不会去看见它， 当你在沼泽里还在看经书的时候，你会看见他。当你知道自己在沼泽，你快死了，人的那些奇谈怪论你试了还是不行，你为什么不抬头看看那光呢？又没什么可输的了。阿们。好，我们继续往下哈。21章12节，我们读到17节。
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反派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
对他们说：经上记得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都使他成为贼窝了。
在殿里有瞎子、瘸子到耶稣跟前，他就治好了他们。
第四章，我们是看见耶稣诸神的启示，又见小孩子在殿里放着说，归于大卫的子孙，修身老路。
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耶稣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你们没有人见过吗？
于是离开他们，出城到伯大尼去，在那里住宿。
我们停在这儿。从这耶稣进了城之后，他第一件事，他没有去总督府，他去了圣殿。他去圣殿做的一件事呢，居然是洁净圣殿。我们先讲第一个点啊，我们想一想，店里卖牛羊，这是第一天吗？为什么耶稣前面没去赶呢？他从进城开始就开始讲审判的信息了。审判从殿前的长老开始杀起，他要先洁净他的殿。审判总是要先洁净神的家。那些巴兰这样的先知，打着神的名义为了钱而讲道的这些人，是最先被审判的。所以这是很严肃的信息，弟兄姊妹，神他只是推迟，他不是缺席。千万不要觉得审判这件事情会缺席。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审判要缺席啊，我今天就不坐在这儿了，我在这干啥？我就出去吃喝快乐去了。为什么？因为我讲这些干啥？公义如果要缺席，我为什么还要行善呢？没有意义了。神必行公义，神必行审判。所以我们不是没有指望，不是没有盼望。审判的信心对于得救的人来说是很大的盼望，否则你怎么会有忍耐的心呢？你怎么会忍耐一个这么不可爱的人？如果他一直欺负你，你怎么可能忍耐他？因为你知道审判在主嘛，对吧？你知道主最终会审判他，而主现在的意思是，趁着审判没来临，你还是希望他能悔改，最好欺负我10次以后能不能哪一次醒过来了，哎呀，我就为他感到高兴。这就是对的心。但是他一直不悔改，一直不悔改，你也知道你所吃的这些苦不会白吃的，审判最终会来的。而且从哪开始？从神的家。他把什么？他把店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他说什么？他说，我的殿必成为祷告的，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哇，这个话太重了。这个话就告诉我们，神已经不把这个殿当作他的殿了。我们都知道公元70年这个殿就被毁了。所以神的审判真的不落空的。他说是贼窝，他不可能护着贼窝吧。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整个圣殿就被毁了，直到今天还在等这第三圣殿的建成。 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先要做的就是警醒啊！我们已经得救的人，没有得救的什么，赶紧得救，趁着神宽容的时候赶紧得救。已经得救的怎么样？我们在审判没来的时候，我们是警醒的。我们要知道，神既不怜悯那犹太人，他也必不怜悯我们这悖逆的外邦人。我们是野橄榄的，罗马书说的啊。他说这本树的这个枝子他尚且折下来，你们这野橄榄呢？大家不要觉得我们外邦人好像犹太人才是神有从亚伯拉罕的约给他们的，我们是因为他们不要福音临到我们的。所以神的审判一定是一视同仁的。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啊，十四节，在殿里有瞎子瘸子到耶稣跟前，他就治好了他们。很有意思的是啊，太鲜明的对比了，就是店里呢有一群做买卖的，还有一群呢真的有需要的啊，是不是很鲜明？所以圣灵带着马太记载这个啊，真是非常非常让我们感动啊！他让我们知道他是想做一个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息给我们，他告诉我们他希望我们相信他，他是有爱的神。他即便在审判这圣殿的时候，他一样在行医治和拯救的工作。今天也是这样的。今天神也许会审判某一个已经没有神的同在的教会，所以大家不要害怕，大家不要觉得哎呀，好像哪个基督教会又不行了，哪里哪里又不行了。我要告诉大家，他不行一定是有原因的。一定是有原因的，没有福音的教会，神一定是会把那灯台挪走的。你在里面开个瑜伽班，这有什么意义呢？你教堂开个什么什么的，姊妹教怎么做菜啊？神一定会把这个灯台挪走的。为什么不挪走？因为他成贼窝了。为什么不挪走？但是神同样依然还在救瞎子、瘸子、瘫子，就我们这些人了。你看看，对，就我们这些人了。所以你要做什么呢？你要做是在圣殿做买卖的呢，还是躺在那求救的瘫子呢？我要做瘫子，因为我本事，神医治了我，很感恩。我求神继续祝福我。我们对比一下就知道我们要做什么。十五节，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何塞纳归于那大卫的子孙”，就甚恼怒，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们听见吗？”这番对话哈，就是冲突的延续了，对吧？我们刚才讲到那个冲突了，对吧？耶稣一根线，法利赛人一根线，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说明这些孩子知道耶稣是谁。圣经里讲到大卫的子孙全是单数，不是那复数，不是说大卫子孙好多嘞。对吧？那些王权大卫的子孙，不是复数的，是那一个是谁啊？就是指着弥赛亚来的。因为呢，最终的弥赛亚必定是从大卫出来的，这是神给大卫的应许。所以我们看见这里，大家都在敬拜法利赛人，在干什么？法利赛人在定罪，真的很悲哀。就我们如果跟神的关系啊，不是从悔改的角度进去，不是从我要救赎的角度进去的，我们到最后就会走到一个地步，定神的罪，真的很悲哀。我也有服侍过一些，在真理上有一点走歪了的弟兄姊妹啊，就当他们一开始进来的时候是就想要神的祝福，这个祝福是地上的祝福啊，注意不是属灵的祝福。当有一天这个祝福没来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到一个程度埋怨神，甚至离弃神，甚至恨恶神。我们就是这样。 这是个挺悲哀的事实。这是我们人的本性，因为我们本性是从亚当以来就是罪性的。我们都知道中国好像有一个这个做慈善的人啊，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他后来他自己得癌症了好像。啊，对啊，对，好像叫孟非。后来呢，他一直资助的那些人还很生他的气。为什么呢？对，因为他不再能够资助他们了。这是真实的，弟兄姊妹们，大家不要觉得这事离你很远。我没在讲别人，我在讲我们自己，这很危险，大家知道吗？就比方说呢，像Nancy姊妹一直帮助我，她有一天不帮助了，我恨她，只是我跟她的关系，这样的呢性质呢还是有限的，最多我得罪了她而已。如果是神，我就会到一天我埋怨她，我咒骂她，我恨她，这还不如我不认识他。这就是耶稣对着犹大所说的话，他不生在这世上倒好啊。犹大是很失望的，大家理解吗？犹大是很失望的。为什么失望呢？因为他以为跟着主那些情景都没发生，官没做到，钱没挣着啊，殖民统治没推翻，他啥也没捞着，他就太失望了。最后趁着还有机会卖一次捞一点钱吧，省得血本无归。我三年半了，我啥也没干，三年半才赚30两银子，哎，以我以前的这个投资效率真的太差了。对，还贪了不少钱，你说的不对，说的对，对，对，对，加起来估计比他的投资效率还是差的，嗯，还是差的，他就会走到卖主的地步。所以耶稣说他不生在世上倒好，其实意思呢，就他没跟耶稣有交集倒好。我们也是一样的。所以犹太人，哦不，这法利赛人到这里，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他想说什么？说你居然敢自称为大卫的子孙，你居然敢自称为弥赛亚，你不反省一下自己吗？他就想说，这是他的潜台词，是你这样就是会亵渎神的，你这样是要招咒诅的。耶稣说什么？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于是离开他们出城到伯大尼，在那里住宿。上帝很有意思，上帝在这里又做了一个对比啊，就像刚才圣殿做生意的和瞎子的对比啊，他这里和让小朋友和大祭司这些高高在上的法利赛人做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就像那个巴兰，神让巴兰和他的驴做了一个对比啊，这是很鲜明的对比。这些人连小朋友都不如，连小孩子都看见了耶稣是谁，他们居然要定耶稣的罪。所以这神做这些对比，就让我们看见宗教对我们的影响可以到一个程度，就是我们完全眼瞎，然后就失丧了。这就是我们最后会讲到的，这就是23章的15节的那一段经文哈，我们讲到的时候会讲，我们会认真讲那一段。23章15节，马太福音23章15节，就是宗教到最后会让一个人一个人陷到一个地步，他以为他做的是很义的，他在很义的里面杀人，很义的里面咒骂神，很义的里面行一切的恶事。这就是宗教最大的危害。我们最后还有一小点时间，我们可以再看一小段，从18节到22节。
早晨回城的时候，他饿了，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在树上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 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
门徒看见了，便稀奇说，这无花果树怎么立刻就枯干了？
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
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这一段呢，前提是头一天晚上他已经去了伯大尼了。伯大尼呢，在我们都知道这个离耶路撒冷很近的一个地方，走过来呢，大概也就估计我猜啊，今天的脚程估计一个小时不到啊，几十分钟的这个路程。那所以他是晚上出去住啊，他甚至有的时候他不在伯大尼，他就在橄榄山上住。比方说那天晚上抓他的那天晚上，他其实就在橄榄山。那他早晨呢，他回来。他早晨回来的时候呢，他饿了，他就看见了一棵树。所以咒诅无花果树这个故事呢，神摆在这呢有属灵的含义。属灵的含义是在讲犹太人被咒诅啊，这棵树。所以圣经讲到树的时候，全都是指国家。无花果树就是指犹太人，还有不同的树，还有很多其他的树啊。所以在那个在那哪呢，在24章32节的时候啊，他们，你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啊，当树叶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哈。这在讲什么呢？这在讲以色列建国啊。这无花果树呢又活过来了，理解了吧？这无花果树在什么时候死的呢？就是21章18节死了，这个无花果树死了。24章32节呢，这个无花果树又活过来了。这无花果树又活过来了，这无花果树就是谁呢？就是以色列。24章32节，然后呢，好像在路加福音里还有讲其他各样的果树，其他各样的果树呢，就是我们了，不同的其他的国家。那我们到时候讲到预言的时候再讲，讲那一段。我们回到这个21章18节，那他咒诅无花果树是要传递一个属灵的信息，但是呢，当门徒去问他问题的时候呢，你会看他的回答呢，很有意思啊，好像不是太逻辑上连得起来啊。门徒问他，哎，怎么这个无花果树立刻枯干了？他说，你有信心就能做得到，好像意思呢就是你只要有信心呢，你就能够挪山，就能够咒诅树让它枯干。我们乍一看是得到这么一个感受啊。所以呢，第二个点呢，除了刚才讲的这个咒诅无花果树是指以色列人当时因着悖逆啊，他们就远离神了，所以最终是要灭亡啊。这个其实后面就预言就应验了，但同时神也告诉我们呢，我们所有的信呢是要基于事实，基于真理，而不是基于我们自己里面的情绪的，基于我自己的看见的。这是神在这里要教导他的。所以无花果树的枯干其实是什么？是神在以色列人这么长时间3年多里面最终做的选择以后，神给出去的必然结果。这个结果呢，我如果说呢，哎呀，这个无花果树你要大大的发枝长叶，我说了会有用吗？没有用的。所以今天祝福也好，预言也好，你一定是跟随神的，而不是跟随你自己。所以今天我们信呢，不在乎我多信，而在乎我信的客体，信的这个事实到底是不是真的。Gary 弟兄啊 ，Gary 老弟兄上次来的时候，他讲了一个很形象的比方啊，我今天引用一下。他说呢，他说假设呢，这个有两个人来到两个冰面哈、啊，这个水面上结了冰，有一个呢，他特别相信，说这个冰啊一定特别坚实，他举了很多的证据，他讲了一堆，说特别坚实。最后他满怀信心啊，雄赳赳气昂走过去，冰裂了掉水里了。还有一个人来了呢，他说呢，哎呀，我不是太敢相信，但是呢我还是信吧，这个冰应该能够沉住我。他两腿发抖的战战兢兢的走过去了，最后冰没有裂，他走过去了。 你会发现这两个人呢，他信心的程度有差别，但决定为最终的结果不在乎他信心程度的差别，在乎什么？在乎兵到底是真的是假的。阿们。不在乎你有多信，你脸憋绿了信错的也没用，对吧？对对对，我非要信，我明天就发笔大财，我说我真的特别信，我明天就中个大奖，有意义吗？没有意义，我的信不会改变任何的事实，因为我没有这个能力，我没有这个能力，我所信的必须是神所信的才有意义，他是那活水的源泉，我只负责明白他，他负责做决定，不是我负责做决定，是兵拖住我，不是我去告诉兵，最终兵能不能拖住我是一个客观事实，所以我要做的是什么？我要对客观事实谦卑，大家理解了？我说我不相信万有引力，难道我不相信我从楼上跳下去我就不往下掉了吗？我就往上飘？是我相信更重要还是万有引力的客观更重要？客观更重要，讲的就是这个意思。犹太人灭亡，我说不，我说他一定要这个要发芽长大，最后满结果子，我那天跟耶稣对着来，对着来没有用的，耶稣说他必要灭亡，他咒诅有这个无花果树，无花果树就枯干了，就再也没有了。然后他告诉门徒们，你们一切的话和你们一切的心思意念若是出于神的就必成就，哪怕这样的成就是要山都能移也都会成就，因为神要成就。你说太对了，不是我要成就，不是说那今天你看啊，我是属神的，你怎么知道我属神的？我祷告一下，那 Gross Mountain 就挪了一下啊，挪到海边上去了。我祷告十遍也没有用，一百遍都没有用，因为神不听我的，因为神不这么做，我怎么祷告也没有用。所以这就叫做，我祷告完了以后，奉主耶稣的名，阿们的意思。你为什么要说奉主耶稣的名啊？是他的意思呀。我说主啊，真的，我今天买了个彩票，求你让我中彩吧，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说了白说，主不是个意思，这就相当于我走的是第一个冰面，我再怎么相信也没有用，一定是他的意思，这就是这一段话的意义。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是指什么？你们若信心是跟那源头是连起来的，你们若信的是神，是出于神的，因为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嘛。你疑惑了，你就不是出于神的啊！你出于神，你跟神常在一起，你得着了，你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的事，你就挪开这座山也可以。所以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注意，只要这个信，就是我刚才讲的意思。所以一定不要误用这句经文。你说，哎，我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你拿这个经文往外一说，别人说，哎呀，那行，那咱一起求一下。我说生意发个财，哎，我刚查出来癌症，那、哎、立刻祷告一下，马上这东西就没了，所以才会有医治大会嘛，对不对？我今天有多少医治大会在外面啊？好多的，各种医治大会啊。神不是这样的神，因为医治大会上啊，是你是神，不是神是神，你会发现区别了吗？阿们。你是神，你说一定要好就要好，神说我要是不让他好呢？你说不行，一定要让他好，那到底谁是神？我们在苦难里，神是有他的美意的。今天我们不讲这一段，我们以后再有时间讲。我们讲了很多了，苦难的意义是为了让我们灵里得救的。如果一个人在苦难里，神的时候没有到的时候，神不会医治他的。神的时候到了是什么呢？他真的在苦难里想要去寻求神，他真的眼睛开了，他真的谦卑了，时候就到了。如果在那之前神就把苦难挪走，是害他，因为他会更骄傲。 所以苦难是有神的意义在里面的。但我们一定抓住说不医治我，神就不是好神，那就相当于我说你不推翻罗马人你就不是弥赛亚，有什么区别？这个逻辑是一样的。我今天得了病，你必须要医治我，你不医治我你就不是好神，这逻辑就跟那犹太人一模一样的。你凭什么？你是上帝吗？我们不是。我们什么叫信就必得着呢？我们信的是他。所以我们在主里走成圣的路啊，就是不断明白他的路。你要知道他的心意是什么，他愿意给你的到底是什么。他当然愿意让你走出肉体的苦难，但他前提是让你先要得着属灵的祝福。阿们。你里面不改变，你外面再怎么都没有用。大家想一想，我今天是个酗酒的，我今天跑过来跟你说，哎，我没钱穿衣服，没钱吃饭，没钱给孩子上学，你给我点钱吧。你能给吗？不能给的，因为你给了我就是买酒喝了。所以你要帮助我，你是要给钱给帮助我，还是要你要先让我戒酒？哎，能理解了。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不是说我必须我要医治，神说不，我先解决你罪的问题，一样的。这就跟我刚才我要酗酒我还是要钱，你给我钱你就在害我，因为我又去买酒喝了，这道理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下一次啊，今天时间原因，我们下一次呢，我们再会把一些的这个故事我没有讲完啊，我们再会稍微再过一下，因为呢其他的在马可里面提到更多的细节哈，就是有的人还会有这样的问题，说这无花果树这那时候本来不是结果子的时候，耶稣为什么咒诅它啊？因为这里没有提到啊，事实上的无花果树是有它的特点的啊，所以这也是告诉我们。其他的一些属灵的道理，但是呢这一段里面对我们今天实际应用意义最大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最后一点，因为我们常会拿22节拿出来去应用在一些不是对的场合啊，所以22节要用在什么呢？你得带着一个弟兄或姊妹去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你说神到底在这个时间点想让我得着什么属灵的益处，当你得着了这一点以后，你一切地上的困难都迎刃而解了。神也愿意改变你的环境，前提是什么？你属灵的得着，环境就改变了。否则那个手啊，神的手会一直在你身上，这是很痛苦的。我们下次再展开讲一讲。那我们后面呢，在23节以后呢，交战就开始了。从23节一直到这一章的最后哈，耶稣用了三个故事，在讲同一个信息。非常重的信息，就是对着法利赛人去讲的。那我们下次来一起来看，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所以天上的父，谢谢您，我们盼望我们真的从心底里谦卑，我说主啊，我们看见真理了，我们对着真理说我要父啊，因为哎，我们本是灭亡的，我们在眼瞎的时候就如同蒙着眼在丛林里走，我们现在看见了，我们在一片漆黑中看见的光，我们就跟着那光走，直到与您在天上相见的日子。父啊，求您这样的带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得救的人，也带着我们在座尚没有认识您的人啊，接受基督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啊，因为这是您最深的盼望。因为您说何必灭亡呢？何必去面对永恒的审判呢？我们为什么不接受基督，接受这十字架的救赎之恩呢？是的，主，谢谢你，我们都应该来到你面前得这上好的祝福。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